应对中共，美军高层陆将领撤换，美打击犯罪扩展43国。泽连斯基仍未准备好与美国签署抗产协议。川普总统出席 CPAC 闭幕式并致辞。以哈停火第一阶段最后6名身患人质获释。铁链女被爆仍关响精神病院，3年未回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呢，依家呢就基本都恢复返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对南海和台海的威胁与日俱增，近日更是在南海对包括西方国家的舰队进行挑衅。川普政府在国防部长上任之后，基于威胁作战和打赢战争的核心使命，对军队进行了重大调整，应对中共的挑衅。同时美国边境对犯罪的打击亦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行动，蔓延到43个国家。美国总统川普21号下令将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免职。国防部长克格瑟斯几分钟后发出声明，宣布开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海蒂上将，并且正在物色继任人选。纽约时报报道，弗朗海蒂上将是第一位获作升为海军首长的女军官，亦是 JCS 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克格瑟斯同时还宣布将撤换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史莱夫上将，以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军法处处长，连同布朗在内合计6名高层将领遭到解职。根据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出的声明，克格瑟斯征求提名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副参谋长、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军法处处长等职位候选人，并称弗朗海蒂与史莱夫都有着杰出的军旅生涯，感谢两人为国效力与贡献。海岸国防队前司令费根上将已在川普就职当晚罢官。根据此前新闻，克佐瑟斯2024年11月曾说布朗必须被开除，并指任何将领参与了任何 DEI 觉醒垃圾都必须走人。克格瑟斯还说，人们应该为了作战而参军，这个是我们关心的唯一试金石。不单止这样，美国边境亦越来越激烈。沙皇汤姆霍曼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表示，边境的运作已经进入野兽模式，川普总统会将犯罪分子从地球上抹去。我们不单止将在墨西哥打击哈里斯科贩毒集团，还将在他们活跃的43个国家进行打击。我们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行动。近几日，中共在南海对新西兰和澳洲不断挑衅。2月22号，中共一艘海军舰艇在新西兰惠灵顿演习中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出警告后，又在海上进行实弹射击。 据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中共礼拜六的实弹演习在塔斯曼海举行。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中共海军行动小组已经通知在星期六下午进行第二次实弹射击活动。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较早时候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中共海军舰艇在国际水域的航向和目的。台湾国防部亦表示，当地时间自21号上午6点至22号上午6点，侦获共机8架次，共舰7艘，公务船2艘，共计中共17机舰船绕台，另有3个中共空飘气球在台海周边活动，各军严密监控并应处。台湾国防部亦表示，共军今年几乎每日都派遣共机、共舰绕台，并持续以各种灰色地带手段使台海地区持续处于紧张状态。有分析指，中共的挑衅亦可能是向美国示威，不过美国在川普上任之后对中共的威吓似乎毫不掩饰。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2月2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继续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存在，这个是美国的一条红线。卢比奥坚定表示，美国不会放弃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瑟斯表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正在确立新的领导阶层，将让我们的军队专注于威慑、作战和打赢战争的核心使命。2月22号，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未准备好签署让美国优先获取乌克兰稀土矿产的协议。法新社基辅电稿话，消息人士话，就目前草案的形式来讲，总统泽连斯基尚未准备好接受，我们仍在努力做出改变，并使洽谈中的协议更有建设性。美国总统川普要乌克兰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乌克兰开采矿产，作为对前任总统拜登执政时期对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援助的补偿。川普礼拜五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很快将与美国签署一项矿产协议。泽连斯基同日表示，美乌团队正在草拟一份协议草案。乌克兰拥有宝贵战略矿产资源，包括油、锂、钴和稀土等，可以用在电池、技术和宇航等领域。对于开采矿产资源，泽连斯基一直表态谨慎。另外，美国总统川普21号晚间表示，预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很快会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作为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努力的一部分。据路透社援引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说，我们将签署协议，希望能够在未来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2月22号，美国总统川普在马里兰州国家海港区举行的保守派政治活动会议上发表闭幕演讲。这个时候距离他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才刚刚过一个月。这位总统上任之后即刻撤销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精简机构，在联邦政府内大规模裁员，令民主党人惊愕不已。礼拜六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在网络上发帖，再次表示鼎力支持马斯克及其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为精简联邦机构所付出的努力。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记住，我们要拯救一个国家，但最终要让它变得比以往更伟大。 MAGA 加油。星期六上午，联邦众议员哈利特海格曼在 CPAC 发表演讲时，赞扬川普以及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在缩减联邦政府规模方面所做的努力。他在掌声中宣布，我代表伟大的怀俄明州向你致以问候。他说，我们欣喜若狂，因为他正在揭露并跟随大量的政府浪费、欺诈和滥用。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几十年，但是之前却没有人愿意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2月22号，哈马斯在加沙的不同地点移交了6名人质，这个是该武装组织在以哈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中所释放的最后一波生还人质。已经获释的6名人质分别是27岁的埃利亚科恩、22岁的奥马尔谢姆托夫、23岁的奥马尔文克特、40岁的塔尔肖汉姆、39岁的阿维拉门格斯图和36岁的希沙姆塞尔德。科恩、托夫和马克特在同一个地点获释，哈马斯举行了移交仪式。肖汉姆和门格斯图在加沙南部的拉法获释，而塞尔德就在礼拜六晚些时候在加沙城获释。据报道，塞尔德和门格斯图都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这些人质已经在加沙被关押了500多日。作为交换，以色列将在礼拜六释放602名巴勒斯坦囚犯。根据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的协议，礼拜六释放的这些人质是以哈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中哈马斯同意释放的最后一批生还人质。在第一阶段停火中，哈马斯总计将释放33名人质，包括生还者和离世者。该武装组织表示，下个星期还将移交另外4具人质遗体，以完成第一阶段人质释放名单。如果这一移交计划得以实施，哈马斯手中还将剩低大约60名人质，据信其中约一半还生还。以色列总统埃萨克·何索表示，礼拜六释放的人质从地狱的深渊中返回，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开启愈合和康复的过程，他们的家人为他们拼尽全力。为期42日的以哈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接近尾声，第二阶段的谈判可能会更加困难。哈马斯表示，如果没有永久停火和以色列全面撤军，该组织不会释放剩余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承诺，让所有人质返回家园的同时，誓言歼灭哈马斯。江苏徐州丰源铁链女事件3周年之际，有大陆人士发文披露铁链女近况，指其一直被关押在精神病院，3年没回村，而她原住的村庄气氛仍然紧张，外地来的亲戚朋友要先同村民取得联系才能够入去。海外网民纷纷对铁链女的境况感到担忧。据前记者、现北京律师李华良2月20号在自媒体虎区一阵发文透露，小花梅目前仍在丰源精神病院，至今3年没返村。丰源当地村民介绍，她在医院住单间，有专人负责照顾，是 VIP， 吃饭亦不同其他病人一起，有专人负责安排。铁链女是来自云南的小花梅，是中共的港犯。中国民间一直认为铁链女的真实身份是小时候失踪的四川南充女孩李莹。据李华良说，铁链女子女亦有专人照顾，提供生活保障。根据早前中共政府通报的内容，声称经过鉴定，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被评定为精神残疾2级。李华良文章用较长的篇幅引用官媒采访医院的医生介绍治疗措施和效果。文章提到，经过1年多的医疗和照顾，小花梅病情得到控制，身体情况稳定。文章还说，董集村气氛仍有一些紧张，村外的人去该村做生意，拉一些货物，要想入村总会受到村入边的值班人员询问，外地来的亲戚朋友亦要先同村民取得联系才能够进入。李华良的文章被截图转到海外 X 上，引发很多网友讨论。他这个事背后牵涉到当地官员的腐败丑闻，不敢放他出来乱讲话。在精神病院肯定又被虐待了，中共的机构你懂的。都3年了，还未放松吗？李华良前述文章还特别在铁链女来历方面帮官方辟谣，批评网民引用了官方的套话，讲什么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等等。 曾两次前往云南实地调查的前大陆调查记者赵兰健爆料话，当时小花梅舅父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赵兰健向官方举证之后遭到打压，后来去了美国。针对李华良的文章，赵兰健2月21号发推文话，铁链女事件已经过去三年，但是中共仍在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掩盖真相。民间认为实际是在12岁时被拐走的四川女孩李莹，官方连续五份通报均引发强烈的质疑声浪。为了平息民愤，当局处理了丰源县委书记刘海等人。2023年4月7号，官方指董志民犯下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两罪并罚，执行九年的刑期。官媒当时亦说，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病情已经得到控制，身体情况稳定。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当时发推话，既然她的情况稳定，就应该给她出来倾下她是哪个，讲下她对徐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的看法。吕美维权律师吴少平则对大纪元表示，讲她现在身体状况稳定，为什么不给她出来讲话和外界接触呢？这些都讲明中共仲在隐瞒客观真相。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